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您参加今天晚上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访谈，我们在云端相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您访问到的是刘冠霖，是非常知名台湾的歌星，那么他有酒窝歌后之称。我们今天的访谈是刘冠霖老师，他曾经在台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而且他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那么他在台湾的电视艺人有酒窝公主之称，16岁的时候以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走红台湾歌坛，录制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之后因为信主然后离开了歌坛，跟随他的先生移居到了新加坡，也曾经参与艺人之家的成立，不单是台湾的艺人之家，还有在新加坡也成立了艺人之家。那他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来为主演唱，以他的歌声来侍奉神。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开心，在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可以和刘冠霖老师一起相聚，来听一听他的故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主爱永随。我是黄盼盼，非常开心在云端的小人物大故事和大家相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刘冠霖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他非常精彩生命的故事。冠霖老师他是非常资深的艺人，那么在传福音上也是非常的算是非常的勇敢啊，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呢，福音还没有被广传的时候，刘冠霖老师很年轻就已经被主得着。那么他虽然在歌坛闯荡，生活在一个算是五光十色甚至是纸醉金迷的这个环境里，但是他对传福音，对主耶稣的爱从来没有稍减，甚至呢还是越唱越勇，越传越勇。好，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要请张燕琴姐妹为我们做祷告。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感恩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今天这宝贵的时间，让你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借着网络在空中相遇，一同来聆听你所厚爱和祝福的女儿刘冠霖老师的生命故事。感谢你在他生命的关节点上拣选和拯救了他，使他的生命被改变，人生故事也从此进入新的篇章，用他的歌声成为你圣洁美好的出口，成为基督的精兵和神家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求你的圣灵今天大大的高抹他的口，使用他的生命故事来感动、震撼、启发和激励今天每一位听众，使我们都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敬畏你、跟随你和效法你。求你纪念每一位在线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保守他们在听到了刘冠霖老师的故事后，在我们自己生命的高山和低谷中，也能够紧紧的抓住你，经历你丰盛的慈爱和应许。也求你用你的大能托住网络的通畅，吸引更多的人来上线聆听。主啊，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你借着新冠疫情赐给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这个福音网络平台，愿你纪念每一位在台前幕后的同工牧者辛勤忠心的服侍和奉献，也求你继续大大的使用这个平台来见证你的大能，翻转你的生命，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同心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主场呢是刘冠霖姐妹，她要分享的主题是主爱永随，因为在她的生命里真的经历了非常多奇妙的事情，有高山，有低谷，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刘冠霖他都一一的胜过，今天站在面我们众人的面前呢，要分享他的经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刘冠霖老师的一个简历。好，那么我简单的再说一次，他是台湾非常红极一时的艺人，有酒窝公主的称号。他16岁以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走红台湾歌坛，也录制了之后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信主之后呢，他离开歌坛，随着先生移居到了新加坡，之后也曾经先后参与台湾艺人之家的成立以及新加坡艺人之家。那么他用他的歌声在世界各地来为主传唱。那么这是刘冠霖姐妹刘冠霖老师他非常精彩的资历。那么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跟冠霖老师分享听到他精彩的生命故事。冠霖老师你好。
谢谢尚德。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谢谢冠霖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好跟大家分享您生命的故事。我知道您成名非常的早，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真的是传唱海内外的华人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是不是就先从您成名的这首歌曲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好的，是这样子的，这首歌呢我想大家一提到一定会想到是邓丽君唱的，绝对不会想到是我唱的。那我现在就来还原一下历史的真相，满足一下许多人这个好奇心。事实上呢，这首歌呢是在1973年我16岁那一年立歌唱片公司所冠的这个主打歌，大家看这个封面，唱片封面。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只要台湾的电视台，那时候只有台视，一打开歌唱节目呢，我总是会唱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首歌呢，曾经在台湾有一个节目叫《大千世界》，连续10周榜首就是第一名。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邓丽君她刚刚在打那一首歌，就是我想大家也很熟悉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千言万语》。所以呢，很有幸的就是我跟他正好同台，那么因为我的歌是第一名，他的千言万语是第二名，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同一组，那么在那个节目里面呢有一些游戏嘛。那后来私下邓丽君跟我说，刘文霖你这首歌很好听，我好喜欢。那么因为台湾歌坛呢，就是唱片公司每一首歌的版权在以前是7年，所以后来我退出歌坛大概1980年之后，邓丽君呢，因为喜欢这首歌重唱。那我要感谢主，就是说虽然后来的人都不知道我是原唱者，在台湾老一辈人就知道，那是上帝的恩典，透过邓丽君重唱这首歌，让这首歌呢能够这个红到世界各地，否则呢这首歌实在是被埋没了。而且呢这也显示到上帝很幽默，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讲，历史是不会改变的，我还是原唱者。所以每一次当我去世界各地，被邀请到教会或者是不同的布道会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以这首歌来打一个广告。诶，要不要听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原唱者刘冠霖来分享他生命的经验呢？很多人很好奇，因此就来了。所以你说上帝是不是非常奇妙非常幽默？
是的，我想上帝使用你的歌声来服侍这个世代啊。那么因为我在路上真的在这一段时间我真的反反复复听你的歌，我心里非常的受到感动，这个是我的真心话。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刘冠霖老师，那你成名那么早，你是怎么进入歌坛的？
讲到进入歌坛呢，这个就要讲到我的家庭。我是生长在一个这个大家庭，家里兄弟姐妹有9个。那我父亲是公务员，所以这个收入真的很少，是不够用的。那我是算是我们家排行第8。小时候呢，就是 我妈妈呢就在想怎么样让我们家里的家庭环境能够改善，所以那时候呢就很流行说要参加歌唱比赛，我妈就想说诶，干脆呢就栽培我们三个啊，就是我的师姐我还有我的妹妹来这个参加所有的歌唱比赛，看有没有机会当歌星改善家里的生活。所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小时候大概六七岁就开始被我妈妈来栽培，说到处参加歌唱比赛。那在我14岁那一年呢，就参加台式歌唱比赛，很侥幸的就进入这个歌唱界当歌星。那为什么说很侥幸，也说等于是他们讲的就是漏网之鱼，因为以前的时代比较保守，必须要满18岁才可以参加，而那个时候呢我根本14岁不到，我没有身份证，但是呢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是陪着我的四姐去的，我的四姐呢她18岁的，那结果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骗她说我的身份证掉了再补发，让我先唱吧。就在那一次，我记得高雄有1000多个人比赛初赛，然后一关关的过，最后呢只取2位，很不幸的是我姐姐呢没有录取，我录取了，就一关过一关，到最后呢就考进了台视，当了这个歌星。
哇，可以想见老师的歌声是实力啊，实力十足，在1000个人里面只选2个，哇，真是不容易，怪不得老师后来红遍歌坛。那么在你，因为我觉得你成名非常早，而且非常的成功，在那样子名利双收的情况之下，你那个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就是当然是很兴奋也能够就是说享受那种的喜乐，因为在歌坛圈，如果你要么就红，要么你如果做个小歌星，其实是很受气的很多很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呢。随着这个一段时间就是那种的兴奋呢，慢慢的心里就开始觉得很空虚虽然那时候觉得很开心，因为呢发现到也不怎么样嘛，因为小时候我6岁那时候因为家里穷嘛，所以一直觉得说有钱有名是最快乐的事情，可是当我真正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成名之后呢，虽然那时候名利都跟着来了，可是心里面慢慢觉得，其实很高兴的，慢慢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开心，然后就也觉得很空虚很彷徨，那一个人就开始有时候常常在夜深人静望着天上的星星月亮，就在问到底人生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到底哪里有真的快乐。我常常以前认为说有钱有名就快乐，可是我现在已经有了，我房子也买了，车也有了，什么这个歌迷一堆这个都是人家梦寐以求的事情，我都有了，为什么我心中仍然觉得不快乐很空虚呢这我常常自言自语望着天空这样子在讲。那这位奇妙的上帝，他当然是一首，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就在有一次我被邀请到这个南部这个高雄台湾的南部高雄演唱的时候那么我们家那时候陆陆续续就信耶稣那么讲到这个信耶稣也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是拜拜的嘛，那有佛堂，所以进了歌坛之后呢，当然就是很希望成名嘛。那可是进了歌坛之后呢，那个小歌星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是很多时候很不公平的待遇，那因为我半工半读，心情也就是变成很受影响，不快乐那当然就是后来很虔诚的去拜那些什么我所以前拜过的观音啊、菩萨啦、等等，可是怎么样拜心里仍然空虚，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结果。对，
你就开始在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那您是怎么样接触到信仰的？
是，所以呢我就要讲到说，在那时候我一直来就是认为说我的信仰就是我的帮助，我的信仰就是观音，就是妈祖，就是所有的菩萨，但是呢怎么样虔诚拜都没有答案。 那么我有一个姐姐，她嫁到新加坡去，在举目无亲之下信了耶稣，她就很积极的向我们家人传福音。那我们是一个很传统的家，所以我们认为说耶稣是外国人信的，为什么背叛我们中国传统呢？那甚至于我们家里面呢，就是非常的反抗，到说要开家庭会议跟他断绝一切的关系。但是我这个姐姐呢，她坚信圣经上所有的这些应许啊，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她就一直不断的祷告。就在她嫁到新加坡回到台湾的第一次，先遇到我。然后他就跟我讲来信耶稣，我说为什么要信耶稣，我说耶稣不是外国人信的吗？他说不是不是，耶稣是全世界的神。然后我不相信，我也不愿意听，可是他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你拜拜你心里有快乐吗？我真的说不上来。那你现在信了你现在这个当了歌星，你想不想红啊？诶，我当然很想红啊，我想成名，想赚钱啊。所以后来我姐姐说，哎，你来信耶稣，上帝会祝福你。我就这样子信了耶稣了。可是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其实那时候呢动机是不良，我最主要是为了要利用耶稣来祝福我成名，没有真心的相信他，所以对圣经的真理是完全不明白。那时候呢，我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我认为说信什么都一样，所以当人家去庙啊，当人家这个好像算命卜卦，我也没有什么排斥，我也不会去好像跟他们讲说我是基督徒，总而言之他们做什么我也跟着去做在那时候呢，我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挂名基督徒。可是我回头一看，虽然如此，这位奇妙的上帝呢，没有因为我的动机不良他就惩罚我。真的也很奇怪，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的歌唱事业平步青云，我签了立歌唱片公司，关了第一张唱片盼望的爱幸福花园，第二张唱片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刚才我也讲到，就是说在这个盼盼问我说你成名之后你的心情怎么样，当然我的心情是很愉快，可是这种的愉快呢大概持续了四年那四年之后，我慢慢就觉得好像心里面仍然很空虚。那前面我已经也讲过了，神是无所不知的就在有一天我去了高雄演唱的时候呢，我们家陆陆续续信了耶稣。那有一位牧师呢就跟我的姐姐说，就是大姐在祷告时候呢，圣灵感动她来探访我，那问我愿不愿意，那我说好啊，欢迎。结果那位牧师来就跟我讲解，你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吗？我说我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道成肉身，死在十架上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他而成为义人，因为相信他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和得救呀，就是这样子所以之后呢我们就一起祷告。那么祷告了之后呢，也很奇妙，没有人为我按手，但是呢我竟然被圣灵充满，我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不能够停止。我不知道为什么哭，但是我哭完之后呢很喜乐，我整个身上的重担都脱落下来了。那一年应该是我19岁那一年吧，所以整个回忆一下，就是我是15岁我的姐姐带领我信耶稣，挂名的四年的基督徒，一直到19岁那一年被圣灵充满，才真正了解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信耶稣，然后神的喜乐平安充满我，让我真的是无法言语形容。所以那一天呢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呢，我有一个立志，希望能够用诗歌来侍奉神。
是那个时候您19岁被圣灵充满，但我知道您到22岁才退出歌坛，所以这个当中有好几年的时间你的被更新的生命，可是又还持续在歌坛面对那些纸醉金迷的生活，你是怎么样的来面对和调整的呢？而且你有没有向艺人传福音啊？
哎呦啊，讲到这个呢，实在也让我觉得很兴奋的，因为呢，回想那个时候呢，我怎么会有那个胆量呢？当我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就像圣经上讲的，就是说你就会必得到能力，这个能力是圣灵的能力。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北的立声歌厅演唱，那二楼是歌厅，三楼是电影院。那我因为那时候呢算是也蛮红的，所以我都唱压轴最后一个。那唱完之后呢，其实也就差不多戏院要散场，所以我火热到什么程度呢？当我唱完之后呢，因为戏院要散场呢，那我又来不及换掉我这个全身亮片的礼服，赶快就跑到这个戏院的门口散场那个地方呢去发福音单张。那个时候呢不流行啊，这个自己宣传自己啊，所以当我站在那边穿着亮片礼服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全部的人都涌过来，因为以为我在发我的照片啊，每个人说我要一张我要一张，后来拿到手上啊，原来是福音单张，感谢主啊。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那次的布道会有很多人去，那感谢主，所以我那时候的火热呢，也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演艺圈呢算是有名啊，每个人都给我一个称号叫做怪人啊，甚至认为说我是疯了哈、啊。因为我到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呢，在化妆台我会碰到很多我们的这个演艺界的这个同事嘛，所以我一碰到他们马上就抓机会传福音。那我记得费玉清很好笑，他每一次哈、啊、很喜欢在后台讲一些这个黄色笑话，所以我远远的门一开进去，然后呢就听他老远说：“哎呀，哈利路亚来了，赶快不能讲了，因为这个不适合他听，很好笑。”然后呢，于天大哥也是啊，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呢，他们也是看到我进来就说：“哎，圣女真的来了，我们讲话要小心一点。”所以。但是我知道我心里一点都不会生气，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把福音传给他们是真的是我的责任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也带领许多其他人信主，其中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孙悦孙叔叔。那我记得说那时也是在台视的这个化妆台，然后化妆室，然后呢我们有两个门，我从这个门进，然后他从那个门要进来，老远我就看到他孙叔叔，然后他一看到我马上转头就要走，因为他要逃避我，但是我就抓住他，我说孙叔叔你要信耶稣，就跟他讲，然后他也没说什么，然后就头就低低听我讲，后来讲完之后呢当然就走了。可是过了几年后，我们的这个孙叔叔呢信的耶稣，有一次他跟我说：“刘冠霖，你记得吗？有一次在台视我被你逮住了，你跟我讲耶稣，那时候我心里在骂你啊，哎，你这个小丫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你跟我讲什么耶稣啊？”但是呢，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几年之后呢，他就信了耶稣，而且呢，他有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影响了许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神透过我把这个福音的种撒给这个孙悦孙叔叔啊，让他这个能够结下更多更多的果子。
是的，上帝使用你在演艺圈也发挥了极大的果效，结实累累，真的结了很多很多的果子。那你在歌坛可以说是一帆风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会选择后来要退出歌坛呢？
我想这个都是上帝带领，因为呢当我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心智要用诗歌来侍奉神。所以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呢，应该是只有我一个人是唯一的在传福音的人，就是演艺人员唯一传福音的人。那很奇妙，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呼召，要我放弃歌坛来侍奉他用诗歌。那说实在话，那时候我年龄22岁，19岁到22岁，这个当中来讲，一直圣灵就在我里面一直酝酿着。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关卡，就是我的妈妈，所有明星不管是歌星明星 会出来在我们那个时代都是因为家里贫穷，希望能够改善家里的环境。那么当一个新妈好不容易这个女儿赚很多钱的时候，很不容易会放她走的，对不对？因为我妈妈也是嘛，那时候我记得我走一步她跟一步，我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跟任何一个男生多讲一句话啊。所以我妈是把我看得很紧的，但是很奇妙的，当我妈妈信了耶稣之后，她也改变了。她说，因为我的小名叫小妹，她说小妹，我觉得这歌坛圈好复杂，好像也不适合你。你现在赚的钱也不少，房子也买了，车子什么都买，也积蓄也有了。我祷告上帝给你一个对象，早点结婚好了，早点退出好了。我妈就讲这个话，我也觉得很惊讶哎。因为圣灵在我里面一直要让我出来侍奉嘛，可是我怎么侍奉呢？当然可能还是要有一个退后的路，就是为我预备一个对象。果然上帝听我妈的祷告，就让我认识我先生。好，那时候我22岁，我记得呢日本公司，日本电视台要到台湾来跟我签约，捧我做日本这个红星。那时候呢，电视台的大型的综艺节目也主意我做主持人，还有电视剧要让我当女主角，甚至于那时候电影《双情双林》大家都知道很红，就是林青霞啦、秦汉啦等等，他们是很红的，他们在拍电影，他们也要我去拍，所以各样的机会摆到我眼前，是让我能够更红、赚更多钱的。但是很奇妙的，圣灵在我里面竟然让我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我一心一意只想退出歌坛，我竟然会厌烦歌坛。所以当我跟我的这个电视台的这个经理跟我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讲说我要退出歌坛，他们说你是不是疯了，你才22岁耶，你是不是疯了啊？很多人不能理解，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感谢主，我回头再一看，不是我，是因为圣灵，神的灵将他那满足的平安喜乐充满我，让我感觉到说，这世界上的名跟利没有办法跟神给的喜乐平安来相比，所以让我能够毅然的放下歌坛来侍奉神。所以我并不是遇到有什么什么这过不了的坎，不是。完全是设定的带领。
哇，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等于走进，从很顺利的从歌坛走进了家庭，然后先生也，然后你们好像就一起搬到了新加坡，是吗？
是是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台湾几年之后呢，就搬到新加坡去。那在新加坡，我成立新加坡艺人之家，那也常常就是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那我也非常的火热也就是每天读圣经祷告，然后也常常参加的很多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培灵会。我一直心里面就是追求神啊，愿我成为讨你喜悦的女儿，愿我成为能够使别人蒙恩得救得帮助的祝福管道，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主啊，请你破碎我。所以我每天祷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很渴慕被神得着，我很渴慕，就是说我是神讨神喜悦的女儿。那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祷告其实神都在听的，后来慢慢的我发现到呢，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临到我很多功课环境，让我这个人能够被雕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很多说不完。但是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我的妹妹的婆家的阿姨，她是马来西亚人，她一个人很孤单，没有地方去。我妹说可不可以去住你家？那我家也很大，所以我说好啊。因着基督徒嘛，因着爱心，那个他的阿姨还没信主，后来带领他信主了，刚刚是蒙恩而已，所以就让他来住在我家。那刚刚开始还好，没想到就是说在相处的时候呢，因为我跟我先生都属于比较直率的人，那喜怒哀乐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掩饰，因为我们对他也不了解所以 久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会比较敏感，就会好像误解我们的意思。那当他误解我们的意思的时候呢，他就好像会去外面讲一大堆的是非比方讲，我先生去上班回来很辛苦，也开会讲了很多话，回来呢他就不想讲话，所以不想讲话的情况之下呢，那当然就不会理他了。所以呢他就跟别人讲说我的先生就是反正就是态度很不好那有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去打个高尔夫球，他就说那是我刚刚生我的小儿子嘛，所以我们小孩都不管了都交给他其实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全职的菲律宾工人在我家帮忙看小孩，然后煮饭洗衣服的，你用不着他看的，其实他在我们家真是享福的。那只是为了我的这个一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就是好像我们要学习爱心款待人嘛，就这样子的一个单纯的心。但是没有想到他因为个性上的敏感，都完全把他往坏处去想，那都不要紧，最糟糕就是因为他在外面一直讲，在教会或者是在我的家人，然后最后辗转来到我的面前，就我听到了以后，我心里面就很难受，就很不能接受。以前我常常会讲说，哎，阿姨吃饭了，哎，就很快乐跟他讲。但是这个事情我知道以后呢，我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种这个态度跟他说，阿姨来吃饭啊，怎么样？不会，我的脸就是讲得很就很勉强，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已经真的是受伤了，但是我又很想成为讨神喜悦的女儿。神说你要爱，因为圣经上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爱人如己真的不容易。后来我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了8个月，因为他没地方去，他还是住在我家呀，我不能赶他走啊。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8个月，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的爱不够，求你的爱充满我，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很痛苦，我要爱他，我要接纳他，虽然他使我受伤，但是主，我不要这样子。8个月之久，有一天突然间神释放我了，好奇妙，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了。所以我跑去跟他说，阿姨，你能够了解这8个月为什么我对你讲话很平淡无奇，已经没有以前那种的友善，你知道发生什么？我就跟他坦白讲，我说因为我听到人家说你我们什么，我说那些都是误会，现在事情都过了，神已经释放我了，我也不再记仇了，也不会怪你呢。然后他听我讲以后，他也留恋，他说对不起，他说我误会你们了，感谢主。所以在那一次呢，我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写了一首歌叫《兴许》，是我的祷告。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你没有碰到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说我爱，可是你会爱可爱的人，但是当得罪你的人，你真的是爱不下去，除非你有神的爱充满你。所以我就写那一首歌叫《兴许》，现在我们就来听一段《兴许》，这是我的祷告，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爱你，我生命已
是的，在冠霖老师的这一首新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功课学习的时候多么的摆上真的用心。我们都知道真不容易，爱你的人或者你爱的人都还好做，那些伤害你的人要爱下去真的很难。当我在听冠霖老师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都有同感，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谁没有高低起伏，谁是一帆风顺真的很难。但是呢，冠霖老师胜过，因为他曾经跟神祷告说他希望神来破碎他，所以他这一路行来真的也有很多的风雨。我们想问一下冠霖老师，后来你为什么会从新加坡搬到加拿大？
这个问题很好，很多人问我新加坡很好，你为什么要搬到加拿大去？我说一言难尽。其实呢，说实在话，在新加坡的生活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也成立一人之家，也在教会全职同工，负责赞美敬拜，然后偶尔跟我先生打高尔夫球，是这样子的生活，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呢，我既然要跟随主，为主而活，神必定要照我所祷告的来对我有一个雕塑。那么他从我的先生开始，就在1989年的时候，我刚刚生完我的儿子，我先生的公司他本来都一直在银行做总经理，然后来他到另外一个政府公司也是做的这个副总裁，公司要拓展到中国大陆，就要派他过去5年，给他双倍的薪水。他好高兴哦，因为双倍的薪水，说他一口就答应了，没有跟我商量。那我跟他说，我们应该什么事情都交给主，因为是不是神的旨意要你去呢？他说，哎呀，这个薪水这么高，我说可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我觉得还是不要去。后来我们就跪下来祷告，向神求3个印证，可是神都没有印证。后来他就跟这个他们的大老板讲说，对不起，我可能不能去。当然呢，本来答应了又不要了，所以人家就开始在很多事情上来刁难他，所以他越做越不开心。那后来我对神信心满满，我就说你这么不开心啊，那没关系，就辞掉好了，另外找工作，上帝会为你预备更好的。我想到太天真了，我不晓得新加坡淘汰率很高，35岁以上你就开始，如果你有很好的工作，你真是要把握住，何况那时候他41岁了，你把一个很好的工作，很高的职位辞掉，你要再找一个同样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我想了太天真，我想有主嘛，结果真的是他辞掉之后呢，怎么找都找不到合适工作。后来我说那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有点积蓄，我们开个公司，自己做点小生意吧。结果没想到开了2年，投资的钱下去，开花不结果。在那段时间，我先生从一个开朗的人逐渐变成非常沮丧，不出门，整天在家里面。有时候呢，因为那种的心情跟压力造成，常常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所以我看他这样子，我就不晓得怎么办，我就一直祷告。在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小姑呢住在加拿大，她就打电话来说，你们要不要移民加拿大？我说想去啊，我们5年前就已经申请了，5年前我先生30几岁，很年轻，工作也很好，我们已经申请了，可是就是不通过啊。现在他已经41岁，又没工作，然后我们年纪又大了，那更不可能。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如果是上帝的旨意，那肯定一定都没问题的。所以我就向上帝祷告，因为我看他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我觉得换一个环境可能对他会比较好。所以我就祷告说，主啊，如果这是出于你，我向你祷告求一个印证。因为一般上你申请移民的话，至少3个月到半年才会拿到准证，从你申请到最后 interview 啊，我跟主讲说一个月，如果下来就是证明你要我们去。结果你知道很奇妙，从申请到拿到准证真的是1个月。后来我们就说，哦，好吧，那神要我们去加拿大就去。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想离开，因为我在新加坡好得很， 那一直拖到最后一天，如果再不去呢，这个签证就要过期了。那天早上我就送我先生去机场，是清晨六点多的时候呢，那我开车送他的时候呢，我先生跟我说，你看看这左边天上的云呢，是这个加拿大的地图。我说我没去过加拿大，它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然后再看看右边的那个云是一只鸽子。我跟我先生说，是的，真的是一只鸽子，很奇妙。天上的云来讲话，它成为一个这个图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可能大概一两分钟就会变的。但是在那个半个小时的这个我开车送我先生的这个一路上呢，左边是加拿大的地图，右边是一只鸽子，就这样子，神让我心里放心，是的，我要你们去加拿大，所以我们后来就移民加拿大了。当然移民到加拿大之后，我想说有神同在嘛，应该没问题嘛，是不是？结果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到加拿大发现到这是一个不错的环境，可是要找工作真的好难，所以我先生也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真的流不尽的眼泪，很多的心伤事。可是呢，我又不敢让家人知道，因为我只能够报喜不报忧，因为我怕他们担心。在教会虽然我们是这个核心同工，我也不想让教会人知道，因为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也不希望人家奉献这个钱给我，还要欠他一个人情，我不喜欢。因为我心里面一直认为我真正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为了我先生也不要给他面子，不让人家知道。那还有就是我相信我要从神来的才是最踏实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经济上遇的困难就这样子。从我们其实就应该讲起，从1989年在这个新加坡开始他辞掉工作，一直到92年移民加拿大，然后一直到99年，这么多年里面我们真的是入不敷出，收入就是说打一点零工赚了一点点钱，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所有的积蓄都用完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到加拿大了，买了房子然后有点积蓄嘛，小子不要紧，等神来带领。可是不是这么顺利，就是后来继续用完，要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讲起来是很轻松，可是实在有很多很心酸的事情。可是我要感谢主，因为我信主比较久，我经历很多上帝的恩典，我知道神不许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他许可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虽然我的先生到最后一年两年三年一直过去，他已经沮丧到一种地步，就是说我连祷告都不要祷告，我们信的神到哪里去了？可是我仍然坚信我的神不会丢弃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心情非常非常的沮丧，因为真的银行欠了很多钱，要过年了，我要去这个 supermarket 买东西，那家里还是要过啊，油盐酱醋民生用品什么都没有，我还是要买，所以我就不管了，我就去买了，凭着信心我就去 supermarket， 就是去这个超级市场买了大概200多块钱。买完之后那个小姐说，你买了200多块，你有机会抽奖，20块抽一个，所以你有10个机会抽奖。我说抽什么奖？他说你看看那边有一个小白屋透明的小白屋他说你去，小姐就告诉你，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呢，那我就问他，我说那有什么奖呢？他说里面有圆珠笔啦，卫生纸啦，还有牙膏啦，还有这个洗发精。可是呢，最大的奖就是你今天买的全部免费。我说好，那反正有一支牙膏也好，或者有一支圆珠笔也好，没关系，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我一按，它里面就是有一个玻璃屋进去，我一按一个钮，它会有几十万张的小纸飞出来。小纸飞出来的时候呢，我的手要去抓一张小纸出来，然后看看上面写什么。结果一进去，就这样子随便抓一下，你今天买的全部免费。哇，我好惊讶，很高兴。可是那个小姐说，我们这个不算。她说，因为我刚才没有弄好，因为前面那个人他刚刚才按过， 我们没有准备好，对不起，请你再来一次。因为他觉得太惊讶，我怎么在进去不到两秒钟拿出来就是这个最大的奖。那我就好吧，那就是旁边等一下，他稍微整理一下。他说好，那现在你可以进去了，不过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你这个眼睛蒙起来，你不能偷看哦。哦，我说好吧，这蒙起来以后，然后我这一次呢，我就深呼吸一下，按，然后呢，拿一张纸出来给他看，你今天买的全部都免费。哈利路亚，赞美主。其实你知道，在我外面等的时候的圣灵已经告诉我结果是一样的。那一天这样子的一个小奖，那时候200多块不是很多，可是对我那时候没有收入2块钱都多。因为你知道我的儿子要想吃那个饼干，那时候3岁，他叫我买一个什么饼干才3块钱，我都买不下去，考虑了好久好久都买不下去。这可是我从来没有经过的，但是在那一天我中了这个奖之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知道我的神没有丢弃我，他与我同在。
Amen.
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就继续坚信相信神会带领我度过这个财务难关。到了1999年年初的时候呢，那神就开路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银行来一封信说你们欠的这个钱太多了，因为没办法还利息，利滚利一下滚了好多，我们可能要对你的房子有一些处理。我很难过，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常常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他说我是在沙漠里开江河，在旷野里开道路的神，我要做一件新事，你要看，我要做一件新事。他说你当默诗篇62篇上，你当默默无声等候神，因为你的帮助从神而来。感谢主，在那个过程很苦的时候，神一直不断用神的话来，圣灵不断用神的话来安慰我。所以真的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银行的那封信说我们要这个可能处理的房子也许会拍卖，如果你再不还利息的话。结果后来很奇妙，神在一年之内就是带领我进入一个美国公司，整个完全翻转过来了。那是1999年。好，那下面这首歌呢，一件心事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神是在旷野里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神。
因为上帝带领你在加拿大10年凭信心生活，真的很不容易。而我知道你们走过财务的困难，后来又面临了健康的问题，你们夫妻也是很不容易的面对，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段。
好的，当我们这个一切的财务的问题完全都过了之后呢， 没想到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被诊断得了乳癌。那时候呢，我先生接到医生电话说他当场就哭出来。本来我也是被吓到了，怎么会这样子，这种事情临到我。可是很快的，圣灵在我里面啊，就是涌流出来，说不出的平安。所以呢，马上我就安慰我先生说，不用担心，神与我们同在，我相信都有神的保守。后来他就好了，所以后来我4月份就开始化疗。没有想到到10月份的时候呢，我先生也被诊断胃癌。因为我在先，所以他在后，所以他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我跟他讲说，我相信神不许可不会发生的，那神既然许可，一定有他美好旨意。因为其实放眼看过去，有很多人也因为得了癌症，然后呢就很慌。那神让我们经历这个得癌症的话呢，就好像让我们能够转过头来安慰别人。大家看到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呢，剃了光头，然后我先生都看到我们两个人都笑嘻嘻的哈。对于很多罹患癌症人呢，不可能是笑嘻嘻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主的平安在里面做凭据，所以没有害怕，没有害怕。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做第一次化疗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我听人家说化疗之后会吐啊，然后会这个好像昏啊，身体很虚弱，所以我就很怕，我说主啊，你一定要保守我。诶，没想到我化疗一次没感觉，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诶，我没感觉，他们说你还早嘞，你要化疗8次，这你第3次第4次就肯定有感觉了。就后来我第2次、第3次、第4次，一次化疗完的话也没感觉，我都觉得很好，没什么状况。甚至我一个朋友到美国，从美国来温哥华看我，那天我正好刚刚化疗完，然后请他去外面吃饭，他说：“你赶快回去休息，你今天刚刚化疗完。”哦，是哈，我都忘记我在化疗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吗？有神的平安喜乐在里面，你真的不知道你是病人，你知道吗？所以感谢主。我们经历过了以后，我们要告诉所有的朋友，没什么害怕的。如果你在基督里面，神是你的平安，神是你的帮助。那所以在那时候呢，我也写了一首歌《主的爱》，因为我深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无法测度。他真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就写了这首诗歌《主的爱》，也希望能够帮助就是所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够来，就是体会神的爱。
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冠霖老师，那就是走过财务，走过健康这样人生的风暴，那您如今如何看待生命还有您的信仰？
我觉得呢，每一个人都需要信耶稣，所以呢，当我经历过之后呢，我更深的有负担要传福音，因为有太多人不认识主的爱啊，圣经上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事实上来讲，这个丰盛不是指世界的丰盛，也属灵的丰盛，全部就是都包括在内，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人生是很短暂，尤其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年因为新冠疫情，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也因为这个整个经济被影响了，通货膨胀难免让很多人人心惶惶。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虽然世界有很多的苦难，不管这个世界上怎么动荡，耶稣基督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很鼓励我们的这个朋友，你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帮助祝福，给你永恒的生命和丰盛的生命。如果是基督徒的，我也鼓励你不要像我当初做挂名的基督徒，要将你的生命真的献给主，你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谢谢。
谢谢，谢谢冠霖老师。真的，我觉得自己在访问的当中，我自己也深受激励，因为真的看到你生命上一个绽放的光芒，真的是真基督徒应该做出来的，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要彼此的互相勉励。那么今天的访谈就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非常谢谢冠霖老师。我们下个礼拜一是要访问刘继和医师啊，刘继和医师，我在这边要先做个预告，我们要请刘冠霖老师来说两句。
好的好的啊，刘继和医师呢是我的大哥啊，其实呢要更正确的讲，就是他曾经是高雄非常有名的8层楼的一个妇产科的院长，那么他现在是牧师。在这个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啊很多很多奇妙的经历，神的带领。那么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就是绑匪信耶稣啊，这是我的侄儿被绑架，但是最后绑匪信耶稣。我不知道我的哥哥下礼拜是不是讲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他们真的是经历了好多好多上帝奇妙的恩典。
好的，所以精彩可期，各位一定不要错过，记得在下个礼拜一晚上8点钟我们在线上再见。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群组，我们有很多消息的发送呢您都可以接收得到，我们有新的我们新的访谈的时候您也知道，所以您或者是用 LINE 的 ID 是丽霞王，好，你看得到上面，我建议大家可以用照片拍下来，如果来不及抄的话呢可以把它拍下来，用微信的ID 是 Judy， 那或者是可以扫我们右侧的二维码，如果用拍照的话呢也许也是一样的方式可以来使用，所以呢用二维码如果来不及扫呢就拍下来也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也欢迎你在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可以点阅，因为我们所有的访谈的节目内容在经过剪接之后呢都会放上云端，你在 YouTube 点开来可以回看，就是看到很多我们之前访谈的故事都非常的精彩。如果是国内的朋友呢要点击网页，这个呢因为它的字比较长，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则是抄下来或者是拍下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错过了。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请高伟川师母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向主来感恩。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的聆听一个小人物，一个大故事，是述说着主耶稣在这个姐妹身上的一个奇妙的工作。主啊，你圣经里面说，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都是你手中的一个艺术。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特别特别的献上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的赞美和感恩。 因为只有你可以在姐妹身上做成了你自己的旨意，看见你自己荣美的一个生命。主，我们实在是看见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我们就从姐妹身上，我们看见主你是何等伟大的主。主，我们就真的是看见这个姐妹背后的这一位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啊！你塑造他在困难当中，在疾病里面，主啊，都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主啊，你真的是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明天的主。主啊，你也是在旷野当中开道路，主啊，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的那一位至高的主。主，我们只有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所听到的主啊你自己美好的故事，主啊记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更多人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个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造就更多的人。主，我们看见姐妹她那样的一个在你的面前的中心，主啊，我们求主继续的祝福姐妹，也祝福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造就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唤醒许许多多的灵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让我们的颂赞感恩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